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两篇选自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的交流稿的题目是破除观念走正大法路，然后带给您交流稿在正法修炼中走向成熟。下面请听东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破除观念走正大法路。敬爱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叫雪梅，于1995年8月得法，至今已在大法中修炼十年了。修炼的路上，在师尊慈悲的呵护下，在大法博大精深法理的指引下，我的思想境界不断提高，凭着对大法的正信走到了今天。虽然走得很艰辛，但却越走越坚定，越走越成熟，倍感大法无边，佛恩浩荡。面对邪恶最恶毒的破坏性检验，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维护大法是我们的伟大责任，正实法中救度众生是大法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破除邪恶的迫害，如何走正大法路至关重要。因为师尊在美术创作研究会上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不但在挽救众生，也给未来的众生开辟着一条真正的人的生存之路。当然，一个人在修炼中会有很多关要过，而顽固的观念在过关中却起着干扰的作用。要破除干扰，唯有遵照大法，正念正行，才能走正大法路。下面就以破除观念走正大法路为标题，向师尊汇报一下自己修炼中的点滴体会。1999年720邪恶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邪恶迫害开始了，我没有被邪恶的气势所吓倒。为了证实大法，我以辞职报告的方式写了一份真相材料，交给了单位领导，然后毅然踏上了进京上访之路。在天安门正门前，我高举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高喊着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的口号，兑现着我的史前弘誓大愿。接着被恶警非法抓捕，在监狱绝食绝水四天。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我是来证实大法的，不是来遭受迫害的，谁也不配迫害我。结果我被无条件释放。释放后，我头脑中立即闪出一念，我做的是最正的事，不会失去工作。回家后，单位领导问我，我实话实说，并说大法弟子做任何事都要为别人着想，我写辞职报告就是为了不连累你们。进京前我曾发誓，就是死也不报姓名地址，不连累任何人。单位领导默不作声，然后说，你的辞职报告没批，明天上班吧。 由于政法的需要，我于2001年建起了一个小资料店。在这段时间里，我担负着重要的大法工作，并在熔炼中不断地去执着，破观念中提高着自己，同时逐渐地成熟起来。记得2003年时，我新租了一个楼房做大法资料。一天晚上，社区干部来我家，说是登记计划生育，并问我叫什么名，工作单位。我是本地通缉的人员，因邪恶迫害被迫流离失所，怎么能报真名呢？于是报了假名。接着社区干部叫我明天把户口本拿来。社区干部走后，我们四个大法弟子在一起切磋，由于怕心和观念束缚，决定明天搬家。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把每一个想法与大法进行对照，结果发现都不符合法。那是什么原因促使自己这么决定的呢？就是怕。师父说，问题出现了，不要绕开走，哪里出现问题，哪里就需要去讲清真相。于是我决定正念正行，明天直接找社区干部当面讲清真相。来到他家，我首先开门见山地说，大姐，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昨晚你去我家登记，我报的是假名。晚上我想了很多，因为我是按照真善人为指导修炼的，我报假名，你无处查找，会给你工作带来麻烦，我心里不安。如果报真名，你无意当中给报上去，就会使我遭到迫害，你们也将给自己将来带来灾难。因为我们没有犯罪，是真正的好人，只是在大法中受益太多，说句真话就被无端的打压迫害到这个地步。然后我进一步从自身的修炼给家庭给社会带来的益处讲到大法红传世界，将是流氓集团在国外遭到起诉以致善恶有报的天理。最后我说，我跟大姐推心置腹地讲这些真话，就是看大姐是个好人，那好人就应该有好报，有美好的未来，就应该了解真相，明辨是非。我接着又说，如果大姐觉得为难，那就容我几日，我找到房子立刻搬走。结果这位大姐说，我很佩服你们这些法轮功，有胆识，有坚定的信念，你就在这儿住吧，如果上边来查，也不一定单上你家，就是真到你家，你不给他开门不就行了。我说，谢谢大姐，你的善心一定会给你带来福报的。回家后，我把经过讲给了同修，同修也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并增强了对大法的正信和正实法的信心。后来教我电脑的同修来找我，我将此事告诉了他。他说，你那是资料点，为了安全，你应该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尽早搬走。我说，我才搬来不到一个月，房租交了半年，房主说半年内不退钱，怎么能轻易损失这些钱呢？何况为法负责必须站在法的基点上，在法上认识法，而不是凭观念和所谓的经验去想象。结果我们各执己见，不欢而散。该同修回去通知跟我接触的其他同修暂时不要跟我接触，说是怕我被跟踪连累其他同修。一时间资料点处于困境，我反省自己，发现自己在讲这件事上确实带有欢喜心和显示心，而且矛盾出现了，善心又不够，才是矛盾激化，使自己走入困境。我想我应该坚定正信，去掉执着，修正自己的同时，就是在破除干扰，就是在正实法。不久其他同修又主动找我联系，资料点又正常运转了。由于当地资料点搞资料的同修一批批被捕，资料点遭到破坏，使我所担负的责任也越来越大，相应也就带来了一个忙。随着越来越忙，我也就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逐渐地减少了学法发正念的时间，后来就真的做不到静心学法了。各种执着心相应而生，还时常抱怨同修为什么不站出来多建几个资料点，减轻一些自己的负担等等。虽然表面上做着大法工作，实质上根本没有修自己，没有把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做好落到实处， 最终被邪恶钻了空子，遭到了迫害，给大法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教训是深刻的。修炼的过程就是不断的去执着心的过程，摔倒了那就赶紧爬起来，重新做好该做的一切，才不愧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一天半夜，一群邪恶之徒撬门闯入我的家中，进屋便翻箱倒柜，抢走现金、存折、电视、DVD、电脑等贵重物品。面对邪恶的疯狂，我正言相告：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不是工作，而是犯罪。我没有犯法，而你们却是在知法犯法。我所做的一切只是针对中共对法轮功所编造的谎言与邪恶迫害在讲清真相，是在还公民的知情权，是正义之举。我没有罪，而江魔头及其帮凶所干的一切才真正的在犯罪。目前江魔头及其帮凶中的很多人已被多个国家起诉，而罪魁祸首江魔头已经被大法弟子告上了国际法庭，不久等待他的将是恶贯满盈的报应。难道你们也愿意成为他们的陪葬品吗？你们想一想，有多少迫害法轮功的人遭到了报应，你们为什么不吸取教训，给自己留条后路？更何况镇压五年多了，也没把法轮功镇压下去，相反大法红传世界60多个国家，得到1000多项褒奖。我们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而镇压所采用的一切手段都是假恶报，谁正谁邪不是一目了然了吗？接着我又说，我们相识就是缘分，我真诚地希望你们牢记真善忍，法轮大法好，善待大法，大法弟子会给你及你的家人带来福报。最后我对着家人说，我不会自杀，如果我死了就是被他们酷刑迫害死的，你们一定要把凶手送上法庭，叫他们得到应有的报应。然后我被恶警架着，高喊着法轮大法好，有力地震慑了邪恶。来到派出所，我的心情非常平静，恶警把我靠在沙发上，我只有一念，放下生死，救度一切可救度的生命。我心存慈悲，以理服人，讲真相中大法给予了我无穷的智慧，我知道师父在加持我。就这样，在我正念正行的威严下，警察没有一个对我恶言恶语，拳脚相加的。第二天他们把我送到了看守所，警察在提审我时说，你所说的酷刑是不存在的，我们不会动你一下，你若有立功表现，我们会向领导反映释放你。我说，你们想让我出卖我的同修是妄想，因为我不会配合你们的，你们不就是拿死来威胁我吗？我不怕，判我多少年我都不怕，人算不如天算，你们永远都说了不算。我没有犯罪，我不会承认强加给我的任何迫害。后来在面对检察院、法院人员时，我都能本着讲清真相、正实法、救度世人这样一个目的，不签字，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命令和指使，做着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一切。就这样，许多人明白了真相，有的法警还公开说，按真善忍做好人，抓他们干啥？有的法官说，我很同情你们。各位同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东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破除观念，走正大法路，欢迎您继续收听。在看守所的这段时间，刚进来的那天晚上，我就给同屋的犯人讲真相，结果号长说，你别讲了，再讲就给你报告管教。同屋的其他人也随声应和。当时我心里很难受，对他们说，我是真心为你们好，真要迫害我，那我就绝食抗议，绝不妥协。他们说，你可别绝食，我们本来就不容易，你定位后我们还得伺候你，你也别练功，否则管教会骂我们的。我说，我不会连累你们的，我会征得管教同意再练。晚上我想了很多，抵制迫害不一定非要采用绝食的方式， 如果绝食目的不明确，或没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动摇的坚定正信与坚强意志，就会给法带来负面影响。在《红银二别哀》中，师父说：“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己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我想我一定要按师父说的做好，放下自我，正念正行，救度与我有缘的一切生命。第二天早上，管教来说：“你们都跟雪梅借光了，这段时间不给你们任务，愿意干多少就干多少。”接着对我说：“监规你愿意背就背，对你不做要求。”我告诉管教：“我是修炼人，没有犯法，我要求练功。”管教说：“所里不允许练功。”我说：“我不是犯人，头可断，血可流，但大法不能丢。”管教看了我一会儿说：“那就在中午午休的时间在门口练吧，因为这地方监控看不见。”我说：“谢谢管教。”管教走后，市长对我说：“教你一些规矩。”我说：“什么规矩？”他说：“出门要说政府好，蹲在门口，管教让走才能走，到管教室要喊报告，管教让进才能进，管教开门要说谢谢政府。”我说：“我没有犯法，我所做的事都是为了别人好，可政府却把我迫害得妻离子散，有家不能回，我还要谢谢他，多邪恶呀，我不会喊的。”结果上午提审出去，我正念正行，谁也没说什么。下午管教把号服拿来让我穿，我人心突起，怕刚刚争取的环境丢失，明知道应该正念正行。师父在越最后越精进中说：“但是在实际修炼中，痛苦来时，矛盾冲击心肺时，特别是一旦冲击了人的那顽固的观念时，还是很难过关，甚至明明知道是在考验，也放不下执着。”所以我穿了几天的号服。后来在一次提审时，我遇到了一位同修没穿号服，正在绝食抵制迫害，并告诉我要放下生死。我感到很羞愧，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回来后立即把号服脱掉，并声明我不是犯人，我不会再穿了。我又找到管教当面和他交流，管教说：“我很佩服你们那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在监室里，我从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做起，善待所有人，结果我的行为感动了犯人，也就有了进一步讲真相的机会。最后市长说：“人的大脑就像一张白纸，画上什么就是什么，如果不接触你，我还真不知道这些真相，真谢谢你了。”我说：“我不管你要一分钱，只希望你及你的家人将来有福报，你们明白真相了，我真为你们高兴。”就这样，监室内的每一个人对大法都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他们私下里都夸我善，夸我好。不久我又被调到另一个监室，这个监室人很多，市长是一个经济犯，人看上去比较善，但对大法没有正念。于是我继续从我做起，修正自己，善待别人，功照练，法照学，真相照讲，不久环境便开创出来了。市长当着大家的面说：“都像法轮功这样，世界就充满了爱。”他还公开喊法轮大法好，并说做梦跟我在一条法船上。有一天市长下起诉书了，他回来后心情很不好。我跟他说：“你在外面只知道挣钱，跟你讲真相也不听，但是今天你认识了我就是缘分。如果你能弘扬大法，告诉那些受蒙蔽人真相，真心忏悔自己的罪过，永不再犯，将功补过，那是功德无量的事，我想一定会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结果他天天念真善人法轮大法好，发愿要救度众生，奇迹终于出现了，没有开庭他就回家了。还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是诈骗犯，在外面听了邪恶的宣传，非常恨法轮功。他说：“以前认为你们法轮功又杀人又自杀，太可怕了，我在外面时都不搭理你们，现在跟你相处2个多月，我才真正明白 你们是最好的人。我回家后，谁要再说法轮功不好，我就跟他反唇相讥。我还要弘扬大法，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就这样，换了一批又一批人，通过我讲清真相，99%的人都知道了大法好，还有的人还写了三退声明。我在监室不干活，我告诉他们，我不是犯人，我修的是真善人。而有些人看到我帮别人，心里不平，也投机取巧。我告诉他们，谁也不能拿大法弟子的慈悲来耍戏，我们的慈悲和威严同在。人犯了罪，在痛苦中是在偿还罪业，如果不知悔改，心还那么坏，就会造下新的罪业，将来会更加痛苦。我经常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启迪犯人的良知与善念，结果监视很少出现打架的。管教看我帮他做工作，对我也很好。他对犯人说，人家法轮功说他没犯法，除了法轮功外，谁不干活，谁不穿号服，不被监规也不行。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法轮功有涵养，有素质，我对他们也得高看一眼。我被非法判刑7年，我不承认邪恶对我的迫害。我每天发正念，铲除迫害我的一切邪恶因素，无条件释放我。在看守所，我的身体一直很好。第一次投牢，我发出正念。监狱是迫害大法弟子的罪恶场所，我绝不承认这种迫害。怎么送去，怎么给我送回来，同时求师父加持。体检时我发正念，都不正常。检查结果是高血压、心脏病，监狱缓收。我又回到看守所，很多犯人都竖起拇指说，我们猜你一定会回来，你的师父会帮你。回来后管教问我，你迷糊吗？我说不迷糊。他说，那你为什么血压那么高？我说科学有很多现象解释不了，那就理解为天意吧。接见时家属告诉我，很多同修都说，既然师父给你演化有病，你就应该顺水推舟装病，不就出来了吗？还说你不伺候那个被邪恶迫害致残的法轮功学员，他早就被释放了。家属还说，那么多人都这样悟的，还不如你一个人。我说不管谁怎么悟，基点必须站在法上，要考虑能不能起到证实法的作用，能不能救度众生。修炼没有榜样，不能像公式似的往里套，更不能凭观念去想。对照大法，我看到为出去而装病是人的观念，后果会干扰众生对大法的正信，会起到负面影响。另外，我如果不伺候那位同修，常人会说，连你们法轮功都不管他，还得别人来伺候，你们还讲什么善待他人，同样会给法带来负面影响，同时也影响世人被救度，所以我不能人为的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第二次投牢，管教心里没底儿，让所长也去了，非要把我送进去。我心想，这是一场正与邪的较量，我是神，你是人，人跟神斗必败。我不断发正念，解体迫害我的一切邪恶因素，求师父加持我。这次连看守所我都不待，我要回家。检查结果是高压240，心脏病特别严重，监狱开出拒收的手续。同去的犯人有的竖起大拇指，有的双手合十祝福我。我对他们说，在任何环境下都要心存真善人，那么什么困难也挡不住。回到看守所，犯人对我说，大法真厉害。我每天继续发正念，要求邪恶无条件释放我。结果看守所怕我死在里面担责任，主动带我去医院做鉴定，给我办了保外就医。就这样，7年的刑期几个月就走完了。正如师父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通过这次证实法，再一次见证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神在人中的伟大再现。在我的修炼过程中，我见证了大法无边，感受到了佛恩浩荡，也破除了许多人的观念。 如只要让邪恶抓到就得挨打，甚至酷刑折磨，特别是做资料的同修，哪一个不挨打？有多少人因承受不住而出卖其他同修？教训太多，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无名的恐惧，难中没有了正念或正念不足，以人为榜样，如谁谁学得那么好都承受不住，我能行吗？等等，而不是把大法摆在第一位。其实什么是难？正像师父在去掉最后的执着中所说，学员自身的业力，对法的认识不足，在难中还有放不下的执着，在痛苦的过关中不能用正念对待，等等，都是被邪恶加重迫害的主要原因，也是邪恶真正破坏法的根本借口。师父在走正路中说，你们才是历史这个时期的主角，当前无论邪恶还是正神都是为你们存在的，走正你们的路才是最重要的。最后的时刻，邪恶的因素会减少，环境会宽松，世上的形势会有变化，要求你们走正的路永远不会变。让我们牢记师尊的教导，走好走正最后的路吧。
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将为您播读东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在正法修炼中走向成熟。在伟大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我已在大法修炼中走过了八个春秋，回首几年来的修炼历程，风风雨雨中留下的只是对师尊无以为表的感恩，其间有喜有忧。喜的是有幸能在正法时期遇到恩师和大法，被赋予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忧的是常常因自己的执着不放，而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正法修炼当中，去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职责，辜负了师尊的一片苦心。非常感谢师尊所给予的这次机会，让我们都能静心回顾一下自己所走过的路。近一年来，当我更主动地把自己和正法融在一起时，才逐渐体会到了一个生命，一个为法而来的生命活在世上的意义之所在。一，信师信法，修炼人不应感到孤独。由于我在家中是父母最小的女儿，自幼家境又比较富裕，父母生我时年龄已经很大了，加之我自小就不让他们操心，因此全家人都对我疼爱有加，视我为掌上明珠。1998年，当我生平第一次离家到了一座小城去上大学时，远离了亲朋好友和自己的家乡，环境的改变虽然一时间令我无所适从，但幸运的是我却从此开始步入了万古难遇的法轮大法修炼之路。我深知这是用尽世上的所有也换不来的宝贵机缘。在毕业几年以后，我又辗转回到了这座城市，并意外地在这里找到了众多常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同学们还都以为我很有门路，实际上我在这里没有一个亲人，更谈不上认识些能帮我解决工作的熟人。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我都没有采取任何常人的手段，就是守住一念，如果师尊安排我来这里，正法需要我留在这里，那么这件事就必成。当我在遇事不顺、正念不足时，就能明显地感觉到师尊就在我身边推着我一步步地向前走。 通过学法和同修们的交流，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正念也越来越强了。结果我的工作很快就得以顺利解决。我深知这是师尊的慈悲和大法的超常赋予了我所拥有的这一切。当时我就在心底默默地对师尊说，师父，弟子谢谢您，此生我是为法来，既然您安排我留在这里，那我愿舍尽自己的一切来圆融您的选择。这就像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我们练功人却不是这样，正好相反，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除非修炼。但在实际生活中，当人心放不下时，我还是会感到很孤独。从小到大有家人的陪伴和呵护，我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而今孤身一人在外漂泊，人心翻出来时真是苦不堪言。每到这时，我就抓紧学法。当我读到师尊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中讲的，修炼人的思想如果离开法，邪恶就会钻进来这段法时，我就知道自己应该在法中精进了。师尊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修炼的过程中，你们方方面面都在各种人心、各种利益、各种观念中冲撞，从中都沁着情与迷造成的不理智、不清醒时的人心难断。现实中家庭、社会、工作、修炼，外加这场迫害中给大法弟子带来的压力和这场迫害中方方面面造成的困难。我真的就是这样，我也努力去排除这些后天形成的观念，有时却怎么排都排不掉，我为此感到非常苦恼。此时邪恶还会趁机利用各种形式来勾我的人心，钻我的有漏之处。每当这些事来纠缠我时，我就用法来衡量，无论怎样都不能因为个人的执着而影响到正实法的大事。当基点摆正以后，干扰也就少多了。有一点我是明确的，即真修大法，为此为大。二，在讲真相中的神奇。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我对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大法法理的指导和同修们的鼓励下，我逐渐地走出了个人修炼的框框，看到那么多众生亟待被救度，而且师尊在至欧洲斯德哥尔摩法会中也一再告诫我们，世上的一切都是为正法开创的，大法弟子就是当今的风流人物，从古到今各界众生都在期盼。师父还在芝加哥市讲法中说，当今的世人有许多都不是简单的，特别是中国人。我愈发感到救度众生的紧迫，但在实际行动中却仍不是很主动。同修们对我不急不怨，而是鼓励我走出来，与他们共同去城市乡村，把大法的福音尽量送给更多的有缘人。无论是严寒酷暑，我们从不间断。夏天天气炎热，蚊虫叮咬尚可忍受，而北方冬天-30度的低温真是有些令人难耐。一个冬天的夜晚，一位同修和我乘坐另一个同修的摩托车，一行三人到偏远的山村去发放真相资料。漆黑的夜晚，根本就分不清东南西北，而师尊的法身引领着我们顺利地找到了一个又一个村庄。每当看到在一片荒野之中露出昏暗的灯光，我们都在心里由衷地为那儿的众生而感到高兴，并会循着那灯光踏上凹凸不平的乡间小路，手捧着真相资料，深一脚浅一脚地送到每家每户的门前。当我们顺利地走遍了最后一个村庄，准备驱车返回时，却突然发现路边不远处还有几户零散的人家没有送到。师尊在讲法中说过，世上的所有人都曾是师父的亲人，那我们就绝不能轻易地落下一个人。 于是我们又返身折回去，把大法的真相资料又给这几户补上了。这时我们中一位开天目的同修告诉我们，那些真相资料在另外空间看起来五光十色，每个字都是金光闪闪的。听到这些后，顿时我们感到那袭人的寒意消失了，并发自心底的深深感谢师尊对弟子们无时无刻的呵护。到家时已是凌晨一点，看到骑摩托车的那位同修从红色帽盔边露出的头发和面部已被呼出的热气染成了雪白色，我们都忍不住哈哈大笑，并善意地称他为圣诞老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从内心明白了讲真相的伟大意义，这绝不是简简单单的抱着不同的心态去做，所达到的效果是迥然不同的。渐渐的，我不再畏惧寒冷，尤其是不再厌恶那一度令我实在无法忍受的农村所特有的粪臭味儿。这不是强为，而是随着不断的实修而达到的一种状态。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当我心中装满众生时，已不再留意去感受自己的感受。各位同修，现在与您分享的是东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正法修炼中走向成熟，欢迎您继续收听。三，叫醒身边的同修。在家时都是家人围着我转，我虽还不至于达到蛮不讲理的程度，但却也很固守人的善恶分明的理，还曾一度以为这个理是非常对的。当我把这个观念带入到修炼中，与同修交往时，就表现为只要是符合自己执着和观念的同修，就愿意与其接触，否则一概排斥。师尊在《法轮佛法》在澳大利亚法会上讲法中告诉我们，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而大法弟子们本是一家人，更应该珍惜这种特殊的缘分。我虽然从理上也明白这些，可就是无法坦然地去面对那些曾经触动过我人心的同修。进入正法修炼以来，随着师尊的讲法讲得越来越深入明了，我逐渐开始意识到我的这种固守已经严重干扰到正实法了。因为很多正法工作项目是需要大家共同配合来完成的，由大法弟子共同组合成的粒子团，如果其中哪一个粒子不协调，必然会影响到整体的和谐。我想师尊的话绝不是口头说说的，我要兑现自己的诺言。从此我不再去怨恨那些不符合我执着的同修，并逐渐学会了向内找。我们也在共同证实法的过程中不断地修去了彼此的执着，真的做到了像师尊讲的互相鼓励，共同精进。现在我已不再像以往那样一味地固守自我，而是主动地和所有接触到的同修去交流修炼中的实修心得。对那些不学不练的昔日同修，我与他们共同分析，找出执着的根源所在。对那些似练不练、似修非修、不够精进的同修，我和他们交流要珍惜师尊的慈悲苦度，正法修炼的机缘是如何万古难遇。尽管有时效果不是很好，但我知道那是我还有待提高，而不去指责和埋怨这样的同修，并请师尊加持。因为我知道他们是更需要去救度的，他们的觉醒有着更深远的意义。有一次，我想去找一位和平时期曾与我同在一个小组学法，现在放弃修炼已有三年之久的昔日同修。有的同修听说后，就劝我别再去找他了，还说他现在正挣大钱呢，不会理我的。我听后没有被带动，因为我相信一个曾经得过法的人是永远不会真正从心底忘记大法的。我从别人那里要来了他的手机号，但我转念又一想，不如直接去找他。那天是星期天，我不知他是否能在单位， 于是我就在临行前默默地发着正念，铲除另外空间的一切干扰因素。凭着几年前的记忆，我终于找到他的单位，但是却走错了楼层。当我再次返回经过他们办公室的门口时，他刚好正从里面走了出来，与我不期而遇。我当时激动得只想哭，师尊真是太慈悲了，我知道我没有任何理由再去犹豫了。认出是我后，他也很吃惊，怎么，来办事？你再晚来一分钟我就要走了。我开门见山，来看你呀。他先是一惊，接着他马上严肃起来，要有别的事你就吱声，我很忙，但那件事你就别提了。我知道此时跟他说话要讲方法，怎么，老同学一场，来看看你还不行吗？这下气氛顿时缓和了许多，他不再表现出那副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而是带我来到了他的办公室。谈话间，我不被他带动，他说话时我就默默地发正念，请师尊加持。渐渐的，我从他的话中听出了希望，其实他的内心是非常相信大法，并希望自己能好好修炼下去的。只是因为在修炼之初，他就特别爱走极端。他曾偏激地以为，在修炼中只要有了不去的执着，再修下去就没有希望了。就是这样，因为不能证悟师尊的大法，加上邪恶铺天盖地而来的疯狂迫害，他最后因承受不住那种巨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只好选择了放弃。我相信他一定能重新回来修炼的，只是恨自己来得太晚了。我与他一同回忆起个人修炼时期共同走过的那段难忘时光，他却说他已不记得那些事了。我告诉他，这是邪恶在迫害他，让他越来越远离大法。我向他回忆起当年大家在一起学法时，他是我们当中最热心、最有责任感的一位。他听后笑了。接着我又给他读了那首诗，叫醒你身边的人。他听完以后哭了。临行前，我将师尊的心经文给他留下，并鼓励他说，师尊在等待着你，众生都在等待着你，快看看师尊正法时期的有关讲法吧，你会知道自己有多么幸运，相信自己，我们也都相信你。后来听说他在一夜之间将师尊在正法时期的所有讲法全部通读了一遍，他在读法时一直在不停地哭。再后来，他一直在大法修炼中稳步地向前突破着，并很快地跟上了正法的进程。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同一学法小组的另一名放弃修炼的同修也回到了正法修炼中来，我由衷地为他们而感到高兴。在此，有一点个人的体会，我们千万不要轻易下断言谁行谁不行，那不是我们能说了算的。每个生命其实都有师尊在管，当然也有个人选择的因素，我们只管去珍惜师尊的苦心安排，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四，正念正行，担负起自己的神圣使命。稳定的工作，不菲的收入，循规蹈矩的生活使我不免有些懈怠。用法来对照自己，我想起了一年前曾向师尊许下的愿，特别是酒瓶的推出，我更加感到了自己的责任重大。我的生命是为法而来的，只因和正法同在，生命才有了意义。那么我就应该毫不犹豫地付出我的所有。于是我单独租了房子，同修搬来了电脑和打印机，一个小资料点就此运作起来了。我知道从此应该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了。对我而言，技术方面不是太大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在此过程中如何去提高自己的心性。刚开始，我信心十足，可打印机却无论如何都无法正常工作。 我检查了所有能注意到的程序，如此反反复复地操作了无数次，却依然是徒劳。于是我开始担心，一旦经文和明慧周刊打不出来，就会影响到同修的修炼，担心一旦真相资料做不出来，就会影响到众生的得救。连如此简单的操作都无法进行，我今后该怎么办？时间就这样在无数次重复着同样的工作中飞快地消逝着，我的身心已经疲惫到了极点，简直就要崩溃了。望着师尊的法相，我知道自己的心态还不够纯净，于是我放下手中的一切，捧起了大法书。此时师尊的法如涓涓的甘露滋润了我的心田，我顿时豁然开朗。抱着那么强烈的自我，我怎么能做好呢？表面上的怕这怕那，其实都是在掩盖着更深的怕自己受到伤害的执着。师尊的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上的讲法中说，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成。那么我做的事也是必成，因为这件事不是在证实自我，而是在证实法。当我悟到这些后，一切都变得如此得心应手，我的心也变得非常平静，不再为此而喜而忧。因为我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就是我的职责，这一切都是师尊和大法赋予我的慈悲，我所能做的就是毫无保留地沿着师尊给铺好的路走下去。目前我还存在很多不足，时时感到无言面对师尊，比如自身还有很多未去的执着，像世人推进九瓶讲三退时还存有障碍，但我相信在正法的熔炼下，我一定会走好走正以后的路。是伟大的师尊赋予了我们正法修炼的机缘，我这个曾经任性娇气的小女孩，成长成为逐渐走在成熟的路上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同修们的鼓励和帮助下，我也在不断的进步。在此，谢谢伟大的师尊，谢谢可敬的同修，恳请慈悲指正核实。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